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号啊，礼拜四的早上，继续有温慧老师，有万峰在这里跟你一起度过一个早上的一个小时。早上好。
在7月2号，祝福您今天呢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满满的收获。不要像文慧一样一早呢又开始呢
堵住了，
惯性的嗓子沙哑，喉咙有痰，但是呢大家请放心，我们都是要操练的嘛。随着这个节目一个小时不断的往前进，文慧的嗓子也会越来越清脆明朗的，所以呢我们也有信心，那就是呢早上起床也许我们朦朦胧胧的，可能精神体力各方面都不是太饱满，但是当我们灵修之后，当我们在第五空间彼此的交流分享之后，再听听万峰老师跟文慧的斗嘴之后呢，我们的精神就起来了，我们的身体也活动起来了，我们准备迎接好这新鲜的一天。
对，礼拜四的早上呢就是哎呀等着礼拜五什么时候来呢那个心态。
不会，
但是呢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哎呦，这样就过了24个小时啊！刚刚才直播完，又来了。
哦，
我的心，
我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昨天放假嘛，对不对？香
港午睡，不用说了，就午睡，晚睡，早睡。
好，明白。难怪呢，万峰老师今天早上呢，看起来呢，哇，红光满面，而且呢，心情还不错。
红光满面不是好事。红光满面不是好事，都是充血，都是那个。
你还年轻，你还年轻，你没有这个脑充血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分享文慧的另一条路第8讲，讲到12个探子007。终于出场了啊！那么他们带来什么消息呢？这段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么没关系，就跟着文慧呢重温这段故事，说不定呢在重温的过程当中，你有你在神面前新的亮光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呢人际关系中的微妙关卡，那就是、
哦、是啥？
有没有麻烦人在我们当中？
我就是啊，特别麻烦。
我本来想说您就是，但是既然您自己呢不打自招，那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麻烦人呢，你对自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啊。
每一个人都是麻烦人。
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麻烦人，但是在人当中呢，我们不要做麻烦人啊。好了，然后就是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代导事项赶快放上来。那我看到了。重新得力给我们带到了事项啊，我们为你祷告。还有其他人吗？哇，今天还是要敲铃铛，因为今天呢这个日子我觉得挺特别的，2026年7月2号，最重要是7月2号是一个我忘记了这样的一个日子。
什么东东？
我忘记了。
哦，
那提醒人们，
忘记也有节日啊。
有，
我都忘记有这个节日了。
那请听我说，这个节日是干嘛的？这个节日非官方的，但是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节日，也不是咱们中国的，西方的，提醒人们去补偿那些在生日或者是纪念日被忘记的人，是一个趣味的生活纪念日。也就是说，之前你有没有忘记哪一些重要的日子呢？例如爱人的生日，还有亲人的生日，又或者是哪一个纪念日呢？好，
那么我以为你说圣经里头说呢，虽然我们忘记了一切，但是神不会忘记你跟我。
当然在神那边来讲，每天都是我忘记了。
所以这个不属灵啊，这个节日
不是，
这个跟神
不属灵
是。
那我知道了，万峰老师就是为抬杠而抬杠，我不上他的当。另外一方面呢，他不想过这个日子，由他去吧，我们要走我们的路。你想想看，上半年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日子被你忘记了，那么在今天赶快补足，约对方一起去庆祝，然后好好的过下半年。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耶利米书20:7-13。
耶和华，你欺哄了我，我也被你欺哄了。你比我强，并且得胜，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话的时候就哀叹，我喊叫，有暴力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许多的毁谤，四围都是惊吓，连我知己朋友都看着我跌倒。告他吧，我们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可怕的勇士，因此迫害我的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大大蒙羞。由于行事没有智慧，必永远受那不能忘怀的羞辱。考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使我得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已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不知道大家看了今天经文的第一句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呢？笔者感到呢十分震惊，竟然有人这样不客气地质疑上帝。那这句话呢是先知耶利米说的。要了解这句话，我们就要先明白耶利米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也要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神差派他向犹大国宣告审判的信息，神要借着邻邦来惩罚他们，而且国家将要灭亡。那这些信息令他成为了一个神憎鬼厌的人，同胞呢更视他为卖国贼。就在上文20:1-2，巴斯户尔祭司更公开的羞辱他和拘禁了他。忠心为神发声的仆人，换来的却是持续的羞辱和皮肉之苦，真的令耶利米充满了怨恨。因此在7-8和10，他就控诉，认为神欺骗了他， 他质疑为什么神的话会成为他的凌辱和讥刺呢？甚至连自己的朋友也不再理会他。第十一到十二节说，即便如此，耶利米仍然深信蛮有能力的上帝与他同在，神会为他伸冤，为他报仇。段落的最后，他以呼吁人去赞美神来作为结束。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笔者看第七节的时候呢，感到震惊的。在经文中段，也有另外一处令笔者震惊的地方。纵然耶利米因为忠于上帝的托付而面对极大的困境，甚至埋怨上帝，这位感性的先知同时又感受到去宣告神话语的迫切性。第九节他这样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那因为耶利米感性，他会承受更大的心灵痛苦，也因为他感性，他会不能自已的去为神发声，做神要他做的事，就算这会使他面对更多的危难。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请学习耶利米那样向神发出至诚的祷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曾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耶利米和保罗的这种心怀，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提醒呢？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
常年期灵修，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来自于呢大先知书耶利米书的20章7到13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被逼迫，但是他仍然要按着神给他的启示呢，大声疾呼。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如果他不说，他就觉得好像有火在他的骨中烧着一样啊。哇，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破釜沉舟之心，也许面对这个冷漠或者是不法的事情真多的世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传福音很气馁，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自己的见证很微弱，我们的光好像透不出去，发不出去，但是
机会来了，福音要来了，这个时候对不对？因为你越这个软弱，越觉得没盼望，这个福音就更重要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你想想10年后呢， AI 都要把我们取代，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社会的问题，就会人啊的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还要活，然后你现在好好准备福音，这个时候就能传播好了。
那我赞成万峰老师他的内核精神，但是我觉得他讲话呢稍微有一点误差、
预备好10年后传福音。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问题，不需要等到10年后，就算 AI 来他也不能取代人，他能够取代一些工种，但是用的还是人。所以呢 AI 不能取代人这句话要很小心的说啊，好像说到以后呢世界的主人是 AI。
不是我说的，马斯克还有比尔盖茨、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说呢？基督徒应该回到圣经中，有圣经很清楚的一个价值观，还有人观，这是系统神学里头很重要的哈，人观神观。那所以呢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灵修最重要的就是神把耶利米先知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想想即或耶利米先知其实他刚强吗？文慧很喜欢耶利米先知，
他就哭。
对，我觉得哭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真的常常心中有很多的问号，但是他从来没有耽误一件事，那就是神要他说他就说，即或他说了一辈子没人听，他也是照说不误，因为他的奖赏是在神那边。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即或不然又如何呢？我们还是呢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好了，看看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来 iPhone AI 万峰告诉我们有哪些事情需要带到呢？
哦，对啊，现在就这么快就说啊？
先说一下嘛，有重新得力，他的脚疼，还有 David Parker 的妈妈也是腿疼，还有呢？
齐安就没有去练车，心里头没有力量。幸福一号安装空调，彩虹109呢，这个脊椎就痛，还有
脊椎
啊、对啊，还有王弟兄那个假肢呢，就等着。
甘肃王弟兄，好，哎，说到装空调呢，咱们还是挺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有空调的装备里头做节目啊，想想现在欧洲摄氏40度，
对啊，
没有空调，
死了几万人呢、
有人中暑，然后进了医院以后再中暑。
对，
因为医院也没有空调，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恩的，感恩上帝呢给我们有空调。另外呢，我们也要为这么热的天气欧洲他们来祷告，还有现在在外头跑着的快递小哥啊，还有外卖小哥啊，还有呢外面的环卫工人啊，交警啊，他们来祷告的。好了，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要勇敢跨出信心的一步，就能看见海中路，就能看见海中路。
另一条路。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多日，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最南端巴兰的旷野安营，等候着神的指示，然后进攻迦南，夺取神所应许他们的美地。在进攻迦南地之前，要先做一些准备功夫，其中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派探子去侦察敌情，这就是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所记载的事件。
民数记第十三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派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每个父系支派要派一个人，是他们中间的族长。摩西就遵照耶和华的指示，从巴兰旷野差派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中的领袖。
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古代近东地区使用探子是常有的事情，而开战之前能够对敌情有更多的了解也是好事，所以神指示摩西派探子前去迦南探路。由于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因此神还特别指示探子的人选。那么究竟谁可以担任探子的重任呢？就是十二支派的首领。为什么神要每个支派都派代表参与这项任务呢？这是为了表示公平和同心，每个支派在神心中都一样重要，都是属神的百姓，而进攻迦南地也是神百姓的目标，因此每个支派都应当参与，更应该同心同力，一起达成神的托付。而探子除了要具备勇气和冒险的精神，还必须是支派中的首领，因为他们要决定作战的策略，率领各支派攻取迦南地。而首领能够做榜样，身先士卒，深入敌方去做探子，这样也才能够激励百姓的士气。根据第四节到十六节的记载，这十二个支派首领的名字和民数记一章、二章、七章、十章所记载的首领的名字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是不是在各支派中同时有几个首领呢？这可能是前几章所记载的首领是支派中比较年长的、德高望重的领袖，所以他们担任统计人数和举行奉献礼这些重要的管理以及带领的责任。而作为探子，任务危险又艰难，需要的是年轻力壮却又同时受同辈敬重的人，因此这十二个探子 应该是各支派中比较年轻的领袖。这十二个探子按着摩西所吩咐的，从南地上山地，因为这样呢，就可以居高临下，一目了然，对整个迦南地的局势有了解。他们从最南端的寻的旷野一直走到北端，也就是利河，接近哈马口，全程呢大约400公里，来回就800公里，所以一来一回探子就用了40天的时间。那么根据摩西的指示，探子要了解迦南地居民的强弱多和寡，也要知道当地的气候状况如何，还要看看各城市的防卫措施，最后还要清楚迦南的土地是否肥沃，是否适合耕种。而这些情报对日后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各城市的次序以及策略都会有很大帮助的。神要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之前先做准备，同样今天神也要我们，不论是求学工作或者是侍奉，还是面对各样的征战，是属灵的还是生活上的，神都要我们不轻举妄动，而是以智慧行事，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然后凭着对神的信心，按着神所赐的智慧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论前面的困难有多大，相信神必帮助我们。
民数记第13章，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下葡萄树枝，上面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以色列人从那里砍下一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就叫以实各谷。他们窥探那地40天之后就回来了。他们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全会众那里，向他们和全会众报告，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但是住那地的百姓很强悍，城镇又大又坚固，我们也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尼格夫，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区，迦南人住在沿海一带和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必能征服他。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些百姓，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于是探子中有人向以色列人散布有关所窥探之地的谣言，说我们所走过所窥探之地是吞没居民之地，并且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百姓都身材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亚纳族人，我们在自己眼中像蚱蜢一样，而在他们眼中，我们也确是这样。
民数记第14章，
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宁愿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成为掳物，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他们彼此说， 我们不如选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
当时是七月，正是葡萄和各种水果出熟的时候，所以十二个探子就带了葡萄、石榴、无花果这些迦南地的土产回来，向摩西还有所有的百姓报告40天里的所见所闻。迦南地的丰沃肥美是十二个探子都同意的，但要不要进攻，探子们就有不同的意见了。10个探子认为迦南地的人都是伟人，也就是身高力壮、勇猛无比的人。在这些伟人面前，以色列人就像蚱蜢一样渺小。如果真的进攻迦南，以色列人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其实伟人这个词汇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堕落的人，也就是说，不论迦南人多么凶猛、多么伟大，在神眼中都是罪人。神的百姓根本不需要害怕，也不应该自卑。但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被十个探子夸张的报告吓怕了，他们只看见迦南人的凶猛，却看不见神的全能，所以他们后悔出埃及，甚至立刻要另立一个新领袖，好带领他们重回埃及。
民数记第14章，摩西和亚伦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脸伏于地，窥探那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走过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爱我们，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百姓，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当全会众正说着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当我们看民数记的记载时，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的顽梗悖逆，但这岂不也是我们的情况吗？我们常常看的是人、是环境、是自己，而不是抬头仰望神。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消化如水，甚至埋怨神、不信神。面对以色列人的埋怨，摩西和亚伦沉默不语，因为在人来看，探子实地的探测之后的建议应该是最可靠的。虽然从信心的角度，摩西和亚伦都知道探子的意见是错的，但百姓根本不会相信他们，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俯伏在地上求神怜悯。这时候最佳的发言人还是探子中的成员吧，但这个时候谁敢发言就是和百姓作对。感谢神，加勒和约书亚勇敢地站出来，撕裂衣服，以无比沉痛的心劝告百姓，不要背叛神走回老路，也不要害怕迦南人，因为神必与以色列人同在。没想到百姓不但不听，还想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 拿石头打死人，是执行死刑的方式之一，表示这人必定是犯了严重的罪行。可见当时的百姓已经是善恶不分，甚至颠倒是非。就在神的仆人孤立无援之时，神亲自拯救他们。百姓不尊重神所立的领袖，就是不尊重神。而且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亲眼看见许多神迹之后，还是怀疑神的应许，这不仅不信神，还是背叛神，这两件都是大罪啊。百姓照理是应判死刑的。面对神的怒气，摩西没有幸灾乐祸，他也没有独善其身，他爱他的同胞，所以他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怜悯。摩西知道神的心意乃是要叫他的名得荣耀，如果以色列人全死了，只剩摩西一家，那么外邦列国就会耻笑神的无能，这是神所不容许的。而且神有丰富的慈爱，必乐意怜悯罪人，赦免百姓的罪。摩西祷告摸到了神的心意和属性，所以蒙神应允了。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所以神要他们转回旷野漂流40年。
民数记第14章。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这邪恶的会众向我发怨言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要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们在我耳中所说的待你们。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中，你们中间被数点，凡20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所起誓应许给你们居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你们的孩子，就是你们说要成为掳物的，我必领他们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中，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游牧40年，担当你们不信的罪，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消灭为止。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抵一日，你们要担当你们的罪孽40年，你们就知道我疏远你们了。我耶和华说过，我必这样对待这一切聚集对抗我的邪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中消灭，死在这里。摩西所差派去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散布有关那地的谣言，使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散布谣言的人都遭受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窥探那地的人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得以存活。
神说，这些恶劣的会众向我发怨言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从出埃及那一刻开始，就不断地埋怨神，6次为水和食物埋怨神，2次不顺服神所设立的领袖，1次拜金牛犊，还有这一回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人共有10次试探神， 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他们，但最终以色列人仍然自食恶果，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当时十个报坏消息的探子立刻遭瘟疫而死，至于百姓呢，神就按着他们的埋怨来报应他们。以色列人说，他们情愿死在旷野，也好过被迦南人杀死。那么神就让他们当中20岁以上的人都要死在旷野，除了迦勒和约书亚。至于他们所担心的会被迦南人掳走的孩子，神反倒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而刑罚的年限就是40年，也就是说百姓要在旷野漂流40年。其实以色列人已经走到迦南地的入口了，马上就可以进攻迦南地了，享受神的应许不好吗？但是却因为他们不信，使他们不但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还要在旷野兜圈子，白白浪费了40年的生命和时光，最后还按着他们所惧怕的死在旷野。这一切只因为他们没有像迦勒一样专心一意信靠跟随神。
民数记第14章。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要领他进入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
神吩咐百姓，衣服变作穗子，看见就纪念，遵行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要成为圣洁，归于耶和华神。此生命的灵在耶稣里释放我，神差遣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7月2号礼拜四啊。如果你忘记今天是礼拜四的话，那今天也是我忘记了的日子啊。
我忘记了是提醒大伙儿上半年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日子您忘记了，今天呢一次补回，然后呢好好的开展2026年下半年。7月2号早上8点14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星期四又好大声，有的时候我都被他吓一跳的万芳老师还有文慧。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谈谈一个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人， 叫麻烦人。
嗯，那是我了。
哎，那我们讲的麻烦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麻烦人，好多事情都需要神出手来管教，来帮我们呢开路引导。那但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是不是一个麻烦人呢？你常常麻烦别人吗？那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感情是麻烦出来的，烦出来的。
对啊，你觉得逛街不麻烦吗？很麻烦，
但是还是老婆一声令下
还得做啊。看电影也很麻烦啊，就坐在那里待着两个小时。
对万峰老师来讲，打电动就不麻烦。你有没有想过你打电动吗？
也麻烦呢。
啊那你什么都不做就
行，人活着就麻烦
啊。好，这万峰老师突然之间有点厌世啊，我们要鼓励一下他。那心理学家说，麻烦是关系的启动键，人际关系呢需要一个由头来打破沉默，不打不相识，就是这个道理啦。一次的求助，一次的帮忙，哎，就是一段关系的起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求助也能够激发对方的价值感。心理学研究呢就发现了，相比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对自己帮助过的人更有好感。
嗯，所以呢就是说呢，怎么样可以让一个男孩追你呢？你就是找一些东西要麻烦别人。哎呦，
麻烦对方是吗？
我的电脑坏了，哎呦，我的什么坏了，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来，哎呀，帮你，然后就建立感情升温的机会。
这是不是颠覆我们的想法呢？就是呢，相比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对自己帮助过的人更有好感，因为帮助别人能够让人产生价值感还有愉悦感。所以你的求助其实是在给对方一个做好人的机会。还有另外一个向度，人情债会正向循环，你帮我一次我记在心里，下次有机会一定还。所以我会很喜欢呢彼此送礼。那前天星期二呢，新田老师就送了我一个小小的熊猫别针，我马上也送他一条呢非常漂亮的毛巾。我说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呢彼此送礼。那当然呢，我们麻烦别
人，我只喜欢单向收礼
哦，所以呢我不会送你。
好吧，
麻烦别人也要适度有技巧，不能占人便宜得寸进尺，让别人帮你的成本尽量低，但是被你感谢的感受要尽量强大。好了，现在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你觉得在教会里是常有麻烦人
超多，
还是不想麻烦别人的人呢？
也多。
那常麻烦人具体表现在哪些事上呢？那么在麻烦不麻烦之间，你如何去判断？
最怕就是呢一大堆呢都是经常就坐在那儿觉得，哎，我麻烦你是应该你来服侍我啊，这个很好啊，你基督徒不是该服侍吗？
所以中间如何判断呢？那么如何面对不想被麻烦，或者是如何面对我不想麻烦人呢？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喂，是汪弟兄吗？
考林姊妹是吧？
哎，你好啊！
自由电台以前我也听过，哎呀，我是从八几年听的吧？
哇，真的很久。你
就是昨天的时候收到了这个电台了吗？
哦，你是无意之中收到的？
哎，对，那时候才有十多岁，我就是那个时候听你们那个良友电台，我就悔改了嘛。
信了主，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改变嘛，就是断断续续的，我们的信心不坚固。
嗯，
对主啊，也就是有时候热心嘛，虽说是热心，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了荣耀神。我们生命里没有主的爱，有时候也到教会去，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强。
嗯，
哎，感觉到自己还有才干，又年轻。现在不这么也想了，因为这个苦难不让我明白了。
嗯，
我的那个儿子是老三。
嗯，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十二了。
啊，
在那个池塘里面淹死了嘛。如果他在的话，今年就十五了。就是从我儿子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就听良友电台，就是原则上牧师主持那个与神同行。
嗯，
就是查理是史丹尼牧师他那个节目。哎呀，我心里非常受安慰，因为神的话安慰了我。
嗯，
那我听到那个原则上牧师他也讲过，他有一个儿子，他说也是一岁半，因为疾病嘛， 离开了这个世界，
嗯，
他也非常的难过。有时候我也埋怨过神，
嗯，
但是神呢，我有时候听原则上牧师也讲了，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有时候我想想，神的话就的确太好了。
过去12年有这个儿子陪伴你们，带给你们很多快乐，很多满足，你也能够为那12年来感恩。
这个12年啊，给我带来的快乐太多了。
对呀、啊，
我现在还是有4个孩子，我又有了一个小儿子，今年就是1岁半了。
哦，
还要照看他。
嗯，
心情也会也好一些。
嗯，
包括给那些邻居啊，还有一些不信神的这些世人啊，我也讲，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控制不了，我也给他们讲这个，但是他们不信，有时候我也会信过，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们抬杠，拒绝，不接受我们。我当我们没有悔改之前，我也拒绝过神。
对呀、啊。还有儿子已经去世2年了，你们要重拾心情，因为你们也相信耶稣，总有一天你们会见面的，对不对？
对，有一天我还会见到我的儿子。
是，
因为他现在在天堂里等着我们。
那所以当你能够有这个认知，你能够放下心情，别人就看到你的盼望在哪里，因为你心里面有神。
对对，你是我盼
望。台庆77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人生道路上，我们手牵手，肩并肩着良友电台。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是撤回既定的方针，悔改转向，不靠自己，转而仰望等候神的拯救。许多时候呢，人的谋略不一定是神的意念，人的做法更不是神的做法。面对仇敌环绕攻击的时候，神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那根据圣经的记载，西西家是一位好王，但是他面对信仰的实际处境却是很软弱的。那从属灵的角度看，当时他们寻求跟埃及联盟就是死路一条，会更加惹动当时的敌人亚述的愤怒。
那对啊，你夹在中间就是两个都打你。
对了，那如同先知的预言啊，埃及军队呢后来很快就被亚述所败了。那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攻陷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的所有城邑，犹太人也被掳去了。100年后的先知耶利米也警告和埃及结盟的危险性。 所以呢，求神除去我们不肯的心，给我们能够悔改归回的心，全然的信赖神。
文慧老师说他很会这个地理啊，其实埃及过去以色列呢要经过很长的旷野，
我知道，
所以呢他们就通常都输的，埃及还有都是战车，他不会爬山的，通常都输的啊，所以呢基本上都这样。好了，我们思考一下，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你对这句话有什么体会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先知所说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使我们能够转向你，依靠你，也使我们的心能够信赖你，以至于心中有平安。我们在这里感恩，因为你让甘肃王弟兄昨天啊假肢登记，现在他能够再继续的等待，希望能够有空床位，他能够装配假肢。求主你安排开路引导，我们也纪念身体软弱的肢体，有山东彩虹109，主啊，你知道他的腿很疼，一动就难受，他应该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需要脊椎腹突出，是不是需要复位？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带领，好让姊妹能够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碰着有智慧有爱心愿意负责并且来帮他的医生，好让他知道怎么样的去就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纪念 David Parker 的妈妈，她也是腿疼，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医治。我们也纪念白熊，他明天应该是跟他的工作上司有一个会议，求主帮助他能够有机会跟上司传福音。我们也纪念就是郑国弟兄，他那边很热，主啊，就求你使新疆那边的同胞能够那么大的地区都能够在热中有你的保护跟看顾。主啊，我们恳求你也带领西边小路，他今天预备买房子应该说考虑买房子，求你为他预备佳美之处，还有考试的孩子，也求你帮助孩子们能够接受他们考试的后果，帮助他们走下一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那今天呢也是还有很多的祷告啊，齐安也提出呢他的教会有不同的情况也他自己呢也是有他的软弱，也求主去一一去纪念。那我们的
重新得力一开始就应该要为他祷告。
对，白熊也说他要去传福音祷告，
对、啊、
求主一一纪念。对了，那所以呢明天呢记得了打电话来背金句了好像没关系，但是照样打电话来背金句，1322-9966-3227:30到8:30、就背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金句了。在这里呢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呢，7月2号，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